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2月18号，公元2017年4月14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中共学者称藏医学发源于中国，因西藏为中国领土；聚焦西藏摄影展于西藏博物馆举行开幕；人权观察呼吁法外交部长公开关切中国人权问题；奥地利维也纳市会议厅通过议案反对中共非法器官交易；达赖喇嘛办公室宣布无限期延后喜马西亚邦弘法行程。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与中国近日双双在联合国提出将藏医学纳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而后中共社科院一名官员声称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他认为藏医学的发源地也是中国。详细内容请听段的报道。
印度与中国同时针对藏医学体系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案，而据印度经济时报昨天4月13号报道，中方对印度申报藏医学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中共社科院官员秦永章向中共官媒表示，藏医系统产生于西藏，之后于中国西北部与西南部的青藏高原发展。他指印度的流亡藏人社区也许会强调藏医体系在印度获得继承发展，以此为他们在联合国申报藏医寻找依据。这位挂名藏学家的中共官员更称，实际上藏医不仅发源于中国，而且在中国发展，数千种藏药来自中国的青海、四川与云南省。他的理由是中国是西藏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有关中国的核心利益。印度瓦拉纳西西藏大学教授阿旺桑丹主要负责该次提案，他在先后接受印度快报及本台的采访时强调藏医学起源于西藏，但仍是印度文化的一部分，因为藏医学在印度的历史有千年之久。此外，印度阿育吠陀对藏医学也有很大的影响。据报道，印度和中国的两个提案将会在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上讨论。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博物馆于今天14号举行聚焦西藏的摄影展览开幕仪式。该展览主要展出20世纪初英国驻藏使节团于西藏拍摄的图片。聚焦西藏摄影展今天14号举行开幕仪式。该展览主要透过相片来呈现当时英国人入藏时的情景以及殖民主义的面貌。该展览的策划人英国彻曼斯特大学讲师埃玛马丁于开幕典礼上致辞时指出，这些收藏之所以珍贵，不只是它们代表着西藏印象以及20世纪初英国人认识西藏的角度，另外也提供了其他博物馆中所没有的历史背景。马丁在开幕仪式上指出，西藏在西方世界的印象带有神明、精神以及宗教的色彩，但他希望这个展览不只是用这些照片来宣传香格里拉印象，展示西藏风情的美丽、宗教信仰等。这个展览对他而言更重要的是如何透过这些珍藏的照片来挑战大众既有的思想和对于历史背景的认识。这些照片中呈现当时西藏的各种样貌，不只是传统的香格里拉印象，里面还有殖民暴力、抵抗和苦难。 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达真·夏林也指出，这场摄影展照片捕捉当时西藏人的样貌，也呈现了英国军队。聚焦西藏摄影展于印北达兰萨拉德西藏博物馆展出，展出时间为今天14号起至5月24号。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人权观察呼吁法国外交部与国际发展部长让·马克·埃罗于访问中国之际提出人权问题。详细内容请听段的报道。
法国外交部长让·马克·埃罗于昨天13号抵达中国进行访问。人权观察发布新闻稿，呼吁他公开表达对于中国人权的关切，体现法国的核心价值。文章点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2012年上任后，中共加强限制公民权利，中国政府迫害维权人士，数以百计的维权律师和人权工作者被判刑入狱，其中包含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人权观察指出，法国除了颁发德法人权法治奖给中国维权人士王霄林以外，几乎没有针对中国政府近来压迫公民社会的行为表达任何关切。法国因为商业利益而对中国人权议题保持沉默，与外交部长艾罗近日发表人权议题在外交政策上的重要性形成强烈的对比。当时法国外交部长艾罗指出，基本人权及其普遍性是我们的核心价值，也是我们政策的核心价值。艾罗更进一步指出，法国方面决心捍卫人权价值，这和法国利益并不冲突，事实上这反而帮助我们追求利益，因为这些价值并非不切实际的幻想，人权价值是行动的原则。人权观察表示，虽然艾罗发表的声明非常坚定且强而有力，但若不化作行动，一切只是空谈。在法国外交部长本次至北京的访问中，应公开呼吁中国政府停止限制人权工作者言论自由，并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停止执行死刑。如此将表明法国的外交和经济关系没有以牺牲其原则即人权价值为代价，反之这些原则是法中关系内重要的一部分。此外，英国援藏团体自由西藏4月12号发表声明，指出西藏色达腊荣五明佛学院正遭受新一轮强制拆迁。自由西藏获得消息，一支由700多人组成的中共工作组近期抵达佛学院所在地，而一个月前中共才宣布要在四月底前拆除3000多个居所。居住在佛学院的人士对他们的未来表达了恐惧。中共当局最初称拆迁计划是为预防火患，保护居民的安全，而如今居民们担忧当局的最终目的是将五明佛学院打造成观光地。中共当局对腊荣的大规模拆迁及对僧尼的驱逐从去年七月起展开，年底暂停工程，而今年三月再度发布继续拆迁的通知。腊荣佛学院的遭遇受到国际社会的一定关注，各国国会议员、政府机构纷纷谴责中共这一行为。有悄悄进入腊荣佛学院的新加坡律师告诉自由西藏，虽然当地禁止外来者进入，但是却可看到中国游客自由走动，而与之相反，腊荣佛学院本地的居民却对外界充满恐惧。一名房屋已经遭强拆的居民表示，不知还能撑多久，他呼吁各方的救援行动能够赶在腊荣佛学院变成观光地前进行。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 北京时间每晚8:00至8:30于25米波段11:505兆赫上播出。而从4月1号起新增的播出时段为北京时间每晚9:00至9:3025米波段11:505兆赫，敬请收听。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奥地利维也纳市会议通过一项议案，反对中国非法器官交易。该议案并引述2016年欧洲议会一场听证会中关于中国活摘器官的报告内容，指出中国摘取器官的来源为法轮功学员、天主教徒以及藏人和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综合明慧网与大纪元等媒体报道，奥地利维也纳市会议厅于本月7号当天通过反对中共非法器官交易议案。维也纳市议会的官方网站和奥地利国家新闻社公布了相关决议案件的消息。报道指出，这份谴责中共贩卖器官非法牟利的决议案由奥地利人民党维也纳市议会议员古德鲁·库格勒、议会民主党议员费洛里安·舒茨以及绿党议员埃尔·法阿伊卡共同提案，获得维也纳市议会全体通过。该份议案谴责中共允许抢占器官系统，尤其是对法轮功学员、天主教徒、维吾尔穆斯林以及西藏佛教徒的强拆迫害。该议案呼吁奥地利政府能够干预中共的强拆罪行，建立国际委员会进行调查。据报道，该份议案还引述2016年欧洲议会一场中共活摘器官听证会上的报告内容，指出有系统可靠的证据摘取器官行为都是中共政府允许的，死者中有法轮功学员、天主教徒、藏人和维吾尔人等少数民族。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官网早前公布尊者吴月将对喜马西亚邦展开的弘法行程安排，然而根据官网发布的一则声明，上述行程被无限期延后。详细内容请听段报道。
按照达赖喇嘛官网早前公布的尊者行程计划，今年5月12号尊者将前往离达兰萨拉200多公里远的玛纳里，在当地的喜马拉雅宁玛巴佛寺向信众弘法。14号至15号访问离玛纳里40多公里远的吉斯帕村，16号在佛教圣地特吕洛金寺弘法。而5月17号至25号期间，尊者还将于喜马西尔邦境内的拉哈尔斯皮蒂亚下辖各地向信众教授佛法。然而昨天4月13号达赖喇嘛办公室发布声明，宣布无限期延后5月11号至25号期间尊者于喜马西尔邦各地的弘法行程。办公室在声明中对此次决定造成的不便表达了歉意。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官网列出6月与8月尊者在达兰萨拉本地的两场法会安排。6月5号至7号尊者将在大乘经院向藏人青年教授佛法。8月29号至9月1号尊者将在大乘经院向由印尼、韩国、新加坡、越南等国信众组成的请法团教授佛法。达赖喇嘛官网同样声明，上述法会安排有可能出现变动，希望各方信众能够注意官网的最新动向。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再会，这是地理。